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有特别介绍了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我们的新伙伴，那他本身也是我们的毒品各管师，但是在这之前呢，他可是我们的志工哦。那么为什么从一个这个聘任志工一直到他觉得有心要成为一位毒品各管师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呢，我们就好好跟大家聊聊，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那么当然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了解什么叫做毒品各管师。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名词很陌生，但是又有点不陌生哦。好，当然这时候也让这个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也开放02372920来关注这个话题。我们先让王世荣，我们的世荣在我们的线上，对不对呀？
是，主持人好。
是，
大家好。
当然呢，有点紧张吗？还好吧。
啊，是啊，当然会有一些紧张啊。
来来来，轻松一下。其实毒品各管师这个名称很新，但是呢，他所做的工作可能跟一般的这个工作项目不大同。不过呢，先从我刚才有先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世荣，他自己原本是一个志工哦。大家会想到说，这么年轻就想要担任志工，很不简单哎。哇，这样的一个这个起源哦，我们觉得应该是说，怎么样来去接触到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世荣了？
是，主要我接触根宝是大概7年前，然后那时候在准备諮商所研究所的考试，然后其实那时候面试中有教授回馈说我的经验，实务经验比较少，所以其实我就在想说要服务怎样的族群，然后以及说怎样增进我的实务经验的场所，而且在寻找这个服务的族群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想到之前听了一个 MV， 然后是以受刑人为主角，然后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族群，然后我就想说，哎，网络上好像也找得到更生保护会，是有在应征更生辅导员，而且更生辅导员是有立这个那个立更生保护法里面规定更生辅导员要做什么事情的，然后主要是直接服务更生人。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感兴趣，然后也可以增加我直接服务的经验，所以就想说，哎，或许可以试看看，然后就联络到了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这边，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面试啊、基础训练啊、特殊训练，然后到入监的辅导，然后电话访视、家庭访视这些实习，然后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就正式的受聘为更生辅导员这样。
是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更生辅导员需要什么样的资格吗？
没有特定的资格，就是如果有心过来的话，如果想要服务的话，然后都可以联络我们这边，然后我们的长官、主任、副主任会再跟他谈谈看。对，
看他适不适合。
对，那当然也可以实习，然后也在边实习边想说，哎，这是不是我想要做的服务。
他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有受年龄的限制或学历的限制吗？
这个我可能是没有很清楚哎。
对，因为他原本是因为要研究所，在这个研究所刚好教授说在实务经验上面呢，可能自己要先想好方向。其实在选任哦，他可以选任社工，他也可以选任所谓的这个所谓辅导员，甚至呢这个现在讲到这个所谓的各管等等。那当然呢，在服务项目内容啊，其实跟你所想象的一样吗？是哦。
是。差不多，而且是我觉得是越接触越觉得更丰富的。就是大概一个是受刑人即将出监前，然后我们会进去监所里面进行协助他出监规划，然后去宣导我们，让他们认识我们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 我们每个月要去根宝的办公室里面，然后电话去关心、去访视这些个案，
嗯，
关心他的状况啊，然后适时的提供鼓励，然后以及说有没有相关的资源可以提供给他们，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真的会走访这个个案的家里面，
嗯，
然后实地了解个案的生活环境啊、处境，
嗯，
然后评估个案目前的生活的困境，
嗯，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不过倒是比较不大一样，就跟一般的社工到府服务是不同的哦，对不对？
嗯，其实我们是协助这个根生保护会去做，
没有强制力就对了。
是，
嗯，
对。那社工的话，就有他的一个专业的在成分在那边。
嗯，是。
那
我觉得，嗯，在个案部分呢，个案的部分，嗯，
哦，我们当然就是主要就是服务。就只有就是根生人，
嗯，
这是我们的就是服务的族群
对象，
对，
嗯，对，所以哦，一般来讲可能大家比较不大，跟一般大家看到的社工是不大同的，而且基本上他们是属于这个自愿接受服务的，对不对？
是，
嗯，
是，都是自愿的，
嗯，不过在服务的过程里面，我觉得也会有一些疑虑跟困难点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世荣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像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像这些个案出监，他的刑责或者是他的这个个案的一些处境是不大，跟一般正常是不同的，应该这样子讲。那大家会想说，会不会有安全性的问题？甚至呢，因为这会有到家访嘛，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不管是自己也好，或者是做家人也好，一定会有一份担忧了。
是，一定会的。
嗯，那像这个世荣就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我觉得世荣不要那么紧张，对啊。
是。其实一定会有担忧啦。然后我去之前，其实家人也提醒我，就是有什么，就是车子不要停在附近啊，如果
对
的话之类的，
不要被跟踪啊。
对对，怕会被跟踪。对对对，那我自己的经验，一个是这边就是这边跟着保护会有说，之前也没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实际接触之后啊，其实了解到个案的情况，然后事前的电访就可以稍微知道这个人的精神状况是不是一个稳定的。
嗯，
然后再到案家附近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那个地方可能是比较杂乱，或者是比较类似贫民窟的地方，
嗯，
然后自己也会有一些担忧，那也可能会跟案主案约附近，也是一个方式，
嗯，
或者是会请这个其他的志工老师、其他的根生辅导员
陪伴，
陪我一起去，
嗯，
这样子。
你的第一次呢？
哦，我第一次嘛，我是跟一个是实习，是跟老师啊，跟老师一起去。
嗯，这样的话第一个安心嘛，对不对？基本上我们也不会放他们自己，其实我觉得做家人的话不用太担心，因为通常呢我们在做这个家访的时候，如果是第一次，不会让他们第一次出任务了，都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已经有出过很多次任务的来带哦。
对，一定会有人来带，然后带个两三次。
嗯，
然后就比较安心了，
熟悉了，然后我们的个案也熟悉了。嗯，
对，然后当然其实我觉得个案或家庭的心态啦，比较是说他们觉得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是谁，会不会是警察之类的。
嗯，
对，
他们也会害怕。
对，他们也会害怕其实。
嗯，
所以要去解释让我们是谁，他们理清楚之后就还好。
嗯，是。不过以这个电访跟访视不大一样，你觉得最大差异别在哪里？
其实差异很大的是家访，就电访可能会说哦还好，有时候客气嘛，或者不知道你要干嘛，有时候算是自愿的，但是有时候他们对于司法人或者对于我们会有一些警戒心，所以会说还好啊，或者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可是去到家里面跟家人聊天之后，或者去按家看到情况之后，就觉得哇，怎么差这么多？
真的跟你所想的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实际走访就觉得哇，原来实际是这样子啊。
嗯，
对他们可能都会说还好还好还好。
可是实际上呢，其实就算好也没有太好。
对对，实际上都会有一些生活的或经济上的困境。
嗯，我们怎么协助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嗯，
是是，一个当然是去了解他现在的需要。
嗯，
对对对对对，然后以及说他自己周边有怎样的资源，自己的家人啊，
嗯，
愿不愿意去协助他？ 对，然后再就是我们看我们周边的一些的民间团体可不可以去帮助到他。
嗯，是，当然呢，有时候呢，你也会看到有时候他们可能意识形态比较重，然后甚至呢就是说他们比较灰，心情上面还有包含了他们的所想的就是没有那么的阳光，就变成说我们也要身兼一个就是像这个家人一样的陪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对不对？
是啊，是啊，而且其实大概有一部分的人是家人其实也已经放弃了。
是，
那我们认为就是进入到他的家里面或跟他谈话，就变成是他的一个支持的来源。
是，
这样子。
邱小姐说，如果碰到个案是有精神疾病该怎么办，然后又是你发现的话。
精神疾病吗？
嗯，
当然就是一个是他的诊断，
嗯，
就是有没有一个心卫中心或者是一个政府的医疗的单位在追踪他。
嗯，
对，这是一个。然后如果是现场发现有些
状况
情绪或思维有点乱的话，那我可能会跟他说我们出来外面走走。
嗯，真的真的，我们就是一个协助的角色。
对对对，然后再多跟他互动，然后跟了解他互动上怎么去表达自己。然后就会更清楚他的状况，然后我们再把我的情况跟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的同仁去分享。然后我们再其实花很多时间会讨论，就这个状况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要怎么协助这样。
其实个案的家人有些就因为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我们的个案，那甚至个案他已经这个可能在监所已经很久了，初间他可能一片茫然，所以他没有生活的目标，变得是很飘然了。就是可能眼神也会很空洞啦，所以基本上呢，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访视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要了解他的身心状况，包含了他的身体状况。如果说个案的家人，到底要怎么样来去应付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身心剧，就是已经有跟社会有点脱节啦，甚至他可能有一些这个心理状态不是那么的好怎么去面对？我觉得我们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一个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期待先放下来，就是那是我们自己的希望他有什么动力改变啊，那他自己如果没有动力的话，那我们那个期待会一直一直的去让我们很受苦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的期待放一边的时候，然后看跟这个家人或跟这个案主相处，然后就会知道哇，我们那个期待其实家属也有，然后也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很受苦这样子，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可是家人可能对于精神疾病也不一定很了解，然后或者是他如果案主可能一阵子好起来，那家人就很开心，就会去帮很多忙，可是后来又坏的时候
就会害怕，
对，害怕，然后觉得很心灰意冷这样子。所以其实对家人的陪伴也是
很重要。
我在做更生辅导员，看到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然后也是我很想要去做的部分。
一直到现在的毒品个管师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这么如果真的你自己本身是更生人或者是更生人家属面临到一些问题的话，怎么样来跟我们来寻求协助？还有就是如何，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呢？
一个是因为我自己7年前啊，然后对这个族群完全不了解，然后到现在慢慢懂得，就是他们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其实跟观众朋友如果呼吁说，如果生活中认识了更生人或他们的家人，可以暂时像我这样经验的把自己的预设立场先放一边，然后去尝试去了解他们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然后也透过这样做，其实我们也可以开阔我们自己的视野这样子。那如果自己是更生人或更生人家属，其实很欢迎就是拨打我们更生保护会。
对，是
0800-788-595。
哎呦，会背喽，0800-788-595，请帮帮我，救救我，很简单。那么当然我们全省地检署下都有各个的分会，对不对？
对，然后最后当然也很欢迎，就是
有
志之士，对，可以加入这个更生辅导员的行列。对，就我们为这个族群，也为他们的家人，去点一盏灯火。
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分会，也是王世荣我们的毒品各管师哦，从这个志工一路来，始终如一，这青年的一个分享呢，包含了现在踏上了这个所谓的毒品各管师，待会我们还有幸呢，我们也会让他来讲讲我们的毒品各管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主持人。
拜拜。
拜拜。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IG 或 LINE 上有收到，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志，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